味道是 Studio， 我们的旧时光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关注味道是 Studio， 我是殷琪琪。本季主题是我们的旧时光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作者郭红英的文章《端午里那些老去的味道》。端午将至，吃五黄，品粽子，配香囊，挂艾草，婆婆已经在准备黄鱼、雄黄、艾草、大蒜。八岁的女儿挑选着各种口味的五芳斋粽子，大肉、豆沙、蜜枣、蛋黄、板栗、牛肉，琳琅满目。但她每一样都看了一下，再摇头说不好吃。这么多口味，难道没一个是中意的？女儿继续摇头。我不禁有些感慨，这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？想当初我们只有一个赤豆粽子，还盼得脖子老长。当母亲洗好糯米，煮好粽叶，系上围裙，我就已经兴奋地抑制不住地开始在厨房里进进出出了。母亲的手艺并不好，裹得粽子脚上总是会露出饭粒来，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美味。母亲用干净的稻草把粽子扎好，我负责把四个粽子的稻草捆在一起，再把多余的稻草头修剪整齐。我看着铁锅里逐渐堆满的粽子，心头有一种幸福在逐渐高涨，高涨的溢出来了，便流淌进童年的温暖里。那或许是童年里最温暖的一抹。厨房里很温暖，父亲在灶堂里添加柴火，母亲在收拾清理，整个屋子里蒸汽漫漫，粽子的清香开始袅袅地升腾，而柔和地泛着黄晕的灯光，更让夜色中的这间小屋倍感温馨，以至于在记忆里，橘黄色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的色调。总是隔不了几分钟，我便忍不住追问一句，煮好了吗？母亲被问烦了，就叫我到外面玩去，一定是要到深夜，我守的眼睛再也撑不开，母亲才会把我叫醒，努力睁开朦胧睡眼，一只剥好的粽子放在我面前，白玉似的糯米上嵌着红色的珍珠般的赤豆，一口咬下去，所有的温暖和幸福一同被咀嚼吞咽，然后发酵成更多更满的温暖与幸福，四下蔓延开来。端午里那是最美的味道，和着母亲满足的微笑，她眼里所有的辛劳与疲倦都在那一瞬间，在我一声好吃好吃中化成了星星。我已记不得母亲年轻时的容貌了，但是母亲眼里的星星，那一瞬间的光芒却一直在我脑海里亮得璀璨，仿佛一抬头就在我的天空里闪耀，在晴朗的夏夜。端午里祖父总是会叫我跟他去做一件事儿，抓蜘蛛。来到猪棚羊圈，蜘蛛网多的是，但蜘蛛很少会待在自己的网里，多半是在暗处守着。祖父熟悉每一只蜘蛛的落脚点，总能轻而易举地抓到最肥大的。我看着这只多脚的圆肚子动物缩成一团躲在瓶子里，它不再试图逃走，不做无谓的挣扎，是不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命运？祖父找来一个大铁锅，放在猪棚中央，先在铁锅最下面垫了些柴火，再把事先准备好的艾草、菖蒲、大蒜放上去。他把柴火引燃，艾草一会儿就被烧得枯黄，开始冒烟，屋子里到处是烟了，和着艾草、菖蒲特有的浓烈的清香。我早被熏得逃了出去，所以一直不知道祖父是什么时候把那个蜘蛛蛋放进去一同煨熟的。但是我是看着蜘蛛被放进那个蛋里的，祖父在蛋的一头小心地敲出一个小洞，然后从瓶子里取出那只蜘蛛塞进去。 蜘蛛被蛋液粘住了，爬不出来。我看着这只蜘蛛挣扎了一会儿，最后安静了。祖父把微熟的蜘蛛蛋从铁锅里拿出来，蛋壳早被熏得乌黑。他拿着烫手的蛋，不住地左手换右手，右手再换左手，嘴里痴痴地吹着，他烫得几乎要跳脚。最后他把蛋洗干净，吹吹冷，递给我，快吃，吃了就不会生疮了。我握着这个温热的蜘蛛蛋放到鼻尖，闻到一股淡淡的艾草香味。现在想来，那蛋里透着的何止是艾草菖蒲的清香呢？祖父是个瘦小的老头，那微微驼下的背，那繁茧的双手，那慈爱的眼神，那白色的几根特别长的眉毛。他看着我吃蛋，脸上像朵菊花似的次第绽放开来。为什么吃了蜘蛛蛋会不生疮？大概是以毒攻毒吧。老人都认为生疮是因为人的体内毒气太多，而蜘蛛算是一味毒物。要问蜘蛛蛋的味道是怎样的，每次想来我都觉得那是属于祖父特有的味道。祖父离开我十年了，这味道也一同被带走了。像《三国演义》《薛丁山征西》等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每逢村里人分家立契什么的，大凡都请他来在红纸上写下相关的条约。端午里也属他画的蛋壳最好看，在鸭蛋顶上敲出一个小洞，把蛋液倒出，或者是吃完的咸鸭蛋壳。画笔蘸上鲜艳的颜色，老虎爷爷开始在蛋壳上作画。有粽子、艾草菖蒲、五黄、赛龙舟，只要是有关端午风俗的都可以作为内容画上去。我总是和伙伴们拿着蛋壳去找他，老虎爷爷也总是高兴地给我们一一画好，捧着画好的蛋壳如获至宝。可惜这样的蛋壳不几天就被我们玩坏了，好在明年端午还可以叫老虎爷爷再画一个。那时还小，总觉得什么都可以重新来过，现在才知道，有些老去的东西不会再回来了。老虎爷爷也早已不在，我能记起的就是这些美丽的蛋壳，以及他作画时那专注的神情。如今想来，端午里老去的何止是舌尖上的味道，更多的是节日里那悠悠的情思，那殷切的期盼。想起台湾作家林文月的一篇散文，讲到过年时，他必定要亲手为孩子们做一种糕点，虽然前前后后花不少时间，而且也很累人，但是他觉得很值，因为要让孩子们知道，过年是一件多么期待的事儿。现成的糕点，现成的粽子，何尝买不到呢？但是失去了节日的隆重，少了一种劳累之后的幸福和满足，味道也就随之锐减了。端午里那些老去的人、老去的事儿、老去的记忆，以及老去的味道。